我们还先读《路加福音》的十二章。我们请读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
好，这节圣经我们上一个新主日读了，但是我们只把前面一部分交通了，就是在人的面前认我，认主，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在人的面前承认主耶稣？这个认在原文是 说出话来，所以你看彼得本来是逼，我们上次说彼得逼迫基督徒的，后来因为主向他显现了，他就相信了，的确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了。原来他不相信的，真的怎么可以复活？但是主向他显现以后他就相信了，主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复活了。所以罗马书第一章他就写了，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相信了。以后他到哪里他都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救主，这是他主耶稣的福音他就传。那么这是保罗的经历。那么我们又看见还有一个人的经历，那就是彼得的经历了。好，那么我们今天也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四节。
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好了，这就是彼得的经历。彼得是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一位。那么彼得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就有三次不认主，但是主知道他会不认他，所以主预先提醒他，就是今天晚上你们，我要击打牧人，羊都要散了，所以你不认主。所以主就给他讲，但是彼得不承认，彼得说我不可能不认你，别人不认我也不能不认你。好吗？那么这彼得的经历，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六十九节读到七十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九节读到 七十五节，把它读完。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那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好了，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先预言了彼得要三次不认他，彼得却说我不会不认你。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彼得的确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那意思就是说主就早知道谁不认他，好不好？刚刚我们的路加福音十二章，你们在人面前不认我，主知不知道谁到了时候不认他？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的要看一看，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认主，那个后果是什么一个后果，好不好？不认主啊，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读到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读到二十九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好，请我们记得这一段圣经，这是主说的。他怎么说呢？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二十八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个他们永不灭亡，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不是他们永不灭亡，原文是他们进入永远的不灭亡。有一个进入，就是 into， 进入永远的不灭亡。永远的不灭亡，那就是硫磺火湖。永远灭亡就是硫磺火湖。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神就给你永生，看到没有？怎么把永生赐给你了，你就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去。永远的灭亡就是硫磺火湖。那请我们来读读启示录二十章我们现在读第十节，现在读第十节，读完以后我们就读十四节，好吗？到十五节，十四节到十五节，
就这两
节。哎，就读这两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是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好，这个就是火符，就是第十节所说的扔在硫磺的火符里。这个硫磺的火符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要受痛苦，知道什么？永永远远。那个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我就赐给他们永生，他们不进入永远的灭亡。这个永远的灭亡就是硫磺火符。所以一个人，你信了主耶稣，你得救了，那就是你有了永远的生命，你有了圣灵住进来，你就是神的儿子，你就是主的羊，谁也不能把你从主的手里夺去。即使你像彼得一样的否认了主了，好不好啊？你否认了主了，那么我们就看彼得否认了主，这里告诉我们他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里面去，好不好？彼得不会下硫磺火符。另外我们也知道，或者我们读一点圣经吧，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16章。15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从13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19节。13节读到19节，马太福音16章。
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把它明白，是主耶稣预先就知道，所以知道什么事情呢？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好不好？如果彼得不承认了主耶稣了，那后面他三次不认主了，如果他不转回来，主耶稣怎么把钥匙给他，天国的钥匙，好不好？所以一切主都知道。那么主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的人就误会，特别是天主教把这一段就误会了。这里有一句话，就18节，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要把他的教会，你看到没有，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不是彼得啊，天主教就弄错了，就说建立在彼得这个磐石上。因为彼得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就是石头的意思，是石头，英文就把它叫 stone。 那么这个石头呢不是磐石。那么主耶稣说的磐石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里要说到磐石呢？就是15节这一句话，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16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一句就是磐石。磐石是什么？ 磐石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教会，主耶稣的教会是建立在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个磐石上，不是建立在彼得的身上，请我们要弄清楚。彼得这个字叫做石头，叫做小石头，英文就叫 stone。 如果磐石，英文就应该用的是 rock，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你去读诗篇的时候，里面都是讲到神才是磐石，没有一个人是磐石，好吧？人最多做一个小的石头。你们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叫活石，是不是？那就是石头，活石就是有生命的石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小石头，好不好？但是不是磐石。所以教会一定建造在主耶稣这一个磐石上，这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啊，这才是磐石。那么主耶稣说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他是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天国的钥匙就是彼得要把天国这个门要打开，那是指的什么呢？就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读完以后我们就读十四节，我们就读十四节，或者再多读一点，读到二十二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再读两节吧。
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好，这一段我们就看见五旬节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死了复活以后，门徒就开始聚会了。门徒一开始聚会到五旬节这一天，就是主耶稣复活升天离开门徒了，五旬节这一天圣灵就降临在这个120个人的中间，彼得就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那么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是谁在说？不是十一个人都在说，是彼得在说。请你到了二十一节，第二十二节啊， 以色列人呢、啊、请听什么？我的话，好不好？啊，有十一个使徒加上彼得，十二个都站起来了，但是只有彼得在说话，所以彼得就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了，好不好？那一天他就把天国的门就开了。开了，我们还是读这一章第三十七节啊，我们从第三十七节读到四十一节，好不好？三十七节到四十一节。
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好吧，彼得一说完话以后，他们就问彼得：“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四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这是圣灵的工作了。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底下就彼得说，好吧，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就说这句话了，这也是他把天国的钥匙给他了，对不对？那么当天得救的那一天受了洗的有多少啊？又添了3000人。你说天国的钥匙有没有给他？给了他。好啊，所以就是彼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是主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就有他就传福音了，就有3000人得救了。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天国的钥匙，今天在天主就讲，天主教是说天国的钥匙是给了教皇了，好不好？天主教的教皇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他说钥匙呢给彼得，彼得是第一任教皇，他们说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这也是错的，好不好？彼得根本就没有做第一任教皇嘛，好不好？那么天主教的开始是什么？是主后3世纪开始，主后300年以后才开始的。那个时候彼得早就死了，好，天主教还没有开始就死了。后来天主教把彼得就作为他们的第一任教皇，好不好？这是天主教。以后他们就选教皇，第二任教皇、三任教皇，就是这样来的。这是错误了，把圣经错误的理解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个时候彼得还没有3次否认主吧，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就知道彼得会3次不认他。当一个基督徒你不认主了，彼得为什么不认主？因为当时的压力很大，对不对？主耶稣当时当天晚上就抓起来了，又在大祭司的院子里拷打他，拷打主耶稣，给他戴上荆棘冠冕，受羞辱。而且主耶稣，在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属于这个世界，我的门徒就要起来征战。”说得很清楚了。所以彼得那个时候，他就很软弱了，好不好？他看到我主是神的儿子啊，他承认了嘛，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你怎么会去钉十字架嘛？你怎么会受别人羞辱嘛？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马上把他们打倒嘛，对不对？但是他就没有弄清楚，主耶稣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他必须钉十字架，必须流血，然后我们的罪才能够怎么样得到赦免。彼得就软弱了。可是当彼得3次否认主以后， 鸡就叫了，鸡一叫了以后，他就想起主说的话，他就出去怎么样？痛苦，悔改了。悔改以后，主耶稣也不在了，他怎么办？主耶稣复活升天了嘛？悔改以后他又找不到主，他怎么去悔改啊？好，感谢主，主就亲自去找他。那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啊，或者我们读一读约翰福音最后一章，21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啊，我们要多读一点，我们读到19节，好吧？1节到19节，21章。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3次。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好了，主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打鱼，门徒在那里打鱼，主耶稣看见那么多的门徒的时候，只是对彼得说，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虽然口里否认了主，但是他对主还没有失去信心。当然有的圣经我们还没有读，就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抹大拉的玛利亚看见坟墓空了，就去告诉了彼得，好不好？还告诉了约翰，他们两个都跑到坟墓去看，一看他们就相信了， 主耶稣的确复活了。以后到约翰福音二十章，就是那天晚上主耶稣复活的晚上，向门徒显现，彼得也在，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不好？但是还有彼得否认主的这件事情还没了结，好不好？为什么没有了结？要到二十一章来了结。所以主说，问他，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是神的儿子，你钉十字架三天就复活了，你当然知道我怎么爱不爱你啊，我爱你。主耶稣问了他三次，三次这三个爱字都是神的爱，你能不能用神的前面两次是用神的爱，彼得啊，你能不能用神的爱来爱我？前面两次彼得回答的都是，主啊，我只能用人的爱来爱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三次否认了你啊，好不好？我只能用人的爱来爱你。所以主耶稣第三次问他的时候就没有用神的爱了，彼得，你爱我，你爱我吗？最后那个爱字是用人的爱，好不好？啊，彼得，你不敢用神的爱来爱我，你能不能用人的爱来爱我？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的。好了，这一下我们就看见彼得原来是三次用嘴巴否认了主，现在三次在主的面前承认了主了吧，用嘴巴不但承认了，主耶稣还告诉他彼得怎样死。所以约翰福音写的比较晚，好不好？前面三本福音书很久出来了，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以后回去写的，那个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为主死了。彼得的死在历史上的教会的历史上的传说或者也有记载是倒钉十字架。他最后他不但没有否认主，他们你知道彼得还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为主耶稣做见证，好不好？还关到监狱去哦，好不好？这都有的《使徒行传》的记载，但是最后他是圣经上没有记载，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你要信耶稣就钉十字架，他承认了，你们可以钉我十字架，但是我不配，我只能倒钉十字架，好不好？主耶稣是正的钉十字架，头上下，我头要上下，所以他是为主钉十字架。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有了神的生命，有圣灵住进来了，你就是主的羊。主就说，你不会进入永远的灭亡里头去，主认识你。所以有的基督徒他否认了主了怎么办？他在人面前没有认主啊，这种人圣经里也就告诉我们，那就是很多基督徒就没有赏赐了，好不好？没有赏赐，那也就是说被招的多，选上的怎么样？少。所以有的基督徒，但是基督徒你有的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是主的羊，主不会丢弃你的，你即使否认了主，主会找你的，好不好？主会找你，就像找彼得一样的会找你，不但找你，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还会管教你，好不好？最后好多人也管教回来了。我就认识一个我们当时代的人，当时在上海，是一个姊妹，她那个时候好像二十多岁吧，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很爱主，还带领很多的小孩子，就是我们聚会啊，她带领小朋友聚会。后来这个尼托森弟兄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弄了很多尼托森弟兄的展览，拿来公开展览，就特别是展览给尼托森带领的这些人看，就说尼托森贪污，因为他开了一个生化药厂嘛，好不好？还有很多 是不实际的，很多东西是栽在他的头上的，没有这些事情。这个姊妹看了就软弱了，软弱以后他就不信了，不信了以后他还没有结婚，他就要要走工农兵的道路了，好不好？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哦，是个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哦，他就去找了一个工人结婚，因为当时讲工农兵嘛，好不好？就找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工人就结婚了，他以为这就，这就代表他不信主了，人家就说你原来是跟尼托生的，那么现在呢，看你怎么表现。他跟工人结婚了，那就好了嘛。啊，结果非常痛苦，结果呢，现在这个人还在美国，到已经到美国去了。以后因为他成绩很好，在美国做医生了，啊，生了一个儿子跟随他。给那个工人就离婚了，因为那个是无产阶级，根本就不信主。后来他就后悔了，好不好？他在美国后悔了，后来以后也给我们有通信，好不好？也给我们通信，但是他有一段几十年的时间完全浪费了，好不好？最后主也把他找回来，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主会做的，好不好？像彼得身上主会做的。那么对于这个主就说了，以后你不认主，主在天使和神的面前也不认你，好不好？那么这种就是不是你就不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不是有五个遇罪的童女吗？那遇罪的童女，你看主耶稣怎么讲呢？我们来读一处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一节到十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好了，这里就是五个预罪，五个聪明。聪明的就预备了油，那就是听圣灵的，油是代表圣灵，圣灵怎么指教我们，我们就听他的。五个预罪的就是不预备油，那就没有听圣灵的话。那么这里是说到主耶稣来了，主再来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第六节那第八节那里就说，主耶稣说，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使和父的面前也不认他。那个不认他，在这里就是说，这五个人，主耶稣说十二节，我不认识你们。这五个没有油的那个不认识这两个字啊，在这里的说的不认识，原文不是不认识，原文是我不看你们。他们就靠门嘛，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说我不看你们，主不是说我不认识你们，我认识你们。但是现在到千年国度，主耶稣来了就有千年国度吧。千年国度那个门不能向你开了，你进不来了。所以主耶稣，我不看你们。因此这五个童女就要在外面。所以主耶稣就说了，那个日子那个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要提醒。什么日子什么时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主耶稣还没有来以前，我们要进行啊，我们要进行。那么这五个童女，遇罪的童女，就要在天国的外面多久呢？一千年国度，她不能进去，也就是要哀哭切齿，怎么样？一千年啊，因为她否认了主，她不听主的话。那五个聪明的就进去和主耶稣一同作王。那么有的人传道人的解释就是50%的基督徒，五个不是50%吗？啊，这个解释是错误的。五个的意思是负责任的数字，五是负责任的数字，在圣经里面。所以你看我们人都有五个手指头吧，两个手，左边的五个指头我们拿碗，右边的五个指头拿筷子，好不好？都有自己的责任。所以五这个数字在圣经里是一个负责任的数字，就是你预不预备油是你自己的责任，好不好？你不预备油，那你就属于五个遇罪的童女，好不好？那你就不能进去。你预备的油就是聪明的童女，你就可以进去，就是你自己负责任的素质，好吧？好，因此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否认主也不悔改的一个基督徒，好不好？主会去找他，主也会管教他。如果主找他，主改变他，管教他，他悔改了，那就不同了。如果不悔改，啊，那就像彼得就悔改了吧，对不对？那就不同了，还为主殉道了。如果一个不悔改，啊，那么以后就是五个遇罪的童女，那就要关在天国的外面黑暗里头，哀哭切齿，好不好？好，我想，上一次我们只把路加福音的前面一部分，刚刚我们读的，在人面前认我的那一部分，我们交通了。今天我们就交通后面一部分。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好不好？啊，主就在神的使者和父的面前也不认他。好，看看我有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希望做一个。